我们新年快乐可以讲六个礼拜，然后到了2月份的时候又过个农历年，又新年快乐。我们新年可以一直过到2月底，我看。今天呢，我们今年是第一次的查经，周四查经，很高兴看到各位。我们呢就继续我们的希伯来书的查经。我们今天是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来看。第二章的第五节，接下来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这个段落，我们是把它分成5节到第十六节，OK，五节到第十六节。但是呢，这个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今天应该是看不完十六节，我们今天的一个段落可能是到第九节，OK。那因为五节到第十六节所讨论的概念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而讲到他既是神又是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存在是超越的。记不记得我们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学习到的是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尊贵，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和理解。那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尊贵和超越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之后，弟兄姐妹，事实上，这个不是只是让我们在知识上面更认识他。当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既是神也是人的这个呈现，是为了神的爱，并且是为了神的拯救，而这个神的爱和他的拯救是你我跟你我的生命有切身关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在神的面前就是涌流出一个敬拜他、爱慕他啊，然后在神的面前得到完全的安慰和呵护的这种敬拜的心，这个是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的。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荧幕给各位看一下，五节到第十六节。那我们今天注重的是，我们先从这个第五节先读到第九节。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OK。今天哪位替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好吗？Hester，那个琼伟，你帮我们读好吗？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信，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好，谢谢。好，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超越。那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算是一个对希伯来书的一个概论。OK，他就讲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记得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看诗篇，然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概念，当我们想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脑海里面常常浮现的一个画面就是，那当然有一个父神啊，他是伟大的，他是尊贵的，他是掌权的，然后有一个儿子，那儿子当然比爸爸小，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在马槽里面的一个婴儿，然后慢慢长大。那总是在比较之下，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子的意思，儿子的意思就是比父亲小，在地位上面好像没有不一样的层次。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开始知道神的儿子，当我们不用人的概念去来了解这个儿子的这个词和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里面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名词神子，神的儿子，他所带出来的意义不但只是他与神是有相同的这个性格和本质，更重要的是神的儿子的概念，他是什么？他是君王，他是神在这个世界上面设立的君王。也就是说，在神的国度当中，既然是一个国度，就有一个王，那这位王掌权的治理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儿子的一个我们学到的一个层面，所以他是超越的，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他是洗净了人的罪，对不对？他是做成了这个圣洁洁净罪恶的工作，然后他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天使的，天使是大有能力的，在他们的知识上面，在他们的能力上面，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上面都比人还要强，可是主耶稣基督比天使更超越，毕竟他是神。他虽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30多年在世上有一个人的呈现，但是他是比天使更超越的。在我们直接进入到了这个今天的第五章之前，我想要把第二章第三、第四节，尤其是第四节那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要稍微做一个讲解。虽然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它，也没有你们也没有在这方面有提问，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经文上面一个正确的了解对我们有帮助。OK， 第三节讲到主耶稣基督，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很大的救恩，是极大的救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远离开了神，不但离开了神，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没有了连结，所以生命上面我们是走向死亡的道路，在我们的罪当中我们会与神永远的分离。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他就是要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和好，所以这个是极大的救恩。那也就是为什么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讲到我们是要承受救恩的人，因为有救恩的人就是承受救恩的人。今天我们也会看到承受救恩不只是说你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会进天堂，神给我们的救恩或神给我们的拯救包括了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国度，是不是？神的国度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才会圣经才会用承受救恩。我们有了救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已经有了一个身份和地位，但是神的国度我们知道将来还要再来，还要再来，就是将来的国度，所以我们是承受的。那这样的救恩就不是只是讲到我们死了以后有一个归宿，灵魂有一个归宿，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是有新的生命，我们是有活泼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目的和价值 是神所赐的，我们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向前迈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承受神的国度。那这个救恩，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是怎么来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是不是？这位道成肉身，从天，借着这个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位耶稣，这位神，他亲自告诉我们的。然后呢，听见这些救恩，得到这些救恩的这些使徒、门徒，他们将神的救恩传讲了出去。今天传了2000年，你我都听见了这相同的信息，相同的福音，我们也因此得救。那但是这个第四节很重要的，我说第四节稍微要提一下的，就是因为这个救恩的福音，或者说是神对人完全的拯救，将人带回到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完美的这种国度当中的时候，神为了要能够让他的这个信息，这个福音的信息，能够让人能够100%的这个五体投地的能够臣服在他的面前，所以第四节说，神就照着他的旨意，他用神迹、用奇事、用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为他们做见证，为这些传讲福音的人做见证。那今天很多人就会说，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传福音也要有神迹、奇事还有异能呢？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读圣经，看见在新约、在使徒行传、在福音书里面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 的现象，那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没有？那另外一个层面，从另外角度来说，今天有些很多所谓的教会，他们就追求的就是神迹奇事异能，然后他们说这些是圣灵的恩赐。那他们就会说，如果今天的教会或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展露出神迹奇事异能和所谓圣灵的恩赐，那是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那我们所讲的圣经就没有能力？这个听起来好像有这么的道理，但是当我们吸收到或接触到 这样的道理或这样的甚至教导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要先回到神的话面前。我们不是用人的方式去解释，我们要从神圣经、神的启示来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诠释今天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风气和潮流，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第一、第三、第四节讲得很清楚，神迹奇事和异能的目的是什么？是见证什么？是要见证什么？是要见证。第四节最后说，同他们，这个他们是谁？是起初传讲福音的人，是不是？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内，包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在内，这12个使徒，包括保罗，包括初代教会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正典、还没有鞭策出来之前，神的话语是透过这些人的见证而将神的心意、神的救恩能够传扬出去的。所以当时为什么 主耶稣基督的神迹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重复或者是拷贝的、复制的？主耶稣基督 的神迹包括让人从死里复活，包括让暴风雨、大自然界的这些现象要臣服在他的话语的命令之下。其他的使徒也有神迹奇事，但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给人看见的是他的话语和他的能力是与神 同等的。那如果他的能力和他的话语上面有这样子像跟神同等的权柄的时候，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说出来的教导，他的生命和他所成就的事工就是从神而来的，是不是？所以这是为了能够见证他所传的。我们如果真的，我们如果回去细看福音书还有这个使徒行传的前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记载许许多多的神迹，不错，我们都记得，对不对？瞎眼看见，瘸子走路，这个死人复活，病得医治，五饼二鱼，能够这个几块饼几条鱼，可以有一次是喂饱4000人，有一次喂饱5000人，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当我们看见的时候，都是在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前。所以事实上，福音书里面所描述的这一切的神迹奇事，连主耶稣自己并且使徒在新约的这些书信里面都讲得很清楚，这一切的神迹奇事不是只是为了能够展现神迹奇事，不是只是为了人得益处。那我饿了，神变些食物给我，我得病了，神给我一些医治，这个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目的是让人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和门徒所传的话是从神来的，这是为了让他们的话和他们的人得到神的印证，说这是属神的人，这是神的这个所差派来的仆人，你们要听他的话，这个是非常明白的。那当然神的目的和工作，因为他爱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得医治，就是要让我们得饱足，但是这不是只是在今天这个世上得到的，而是他更考量更重要的是我们永生和我们生命灵魂里面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在灵魂里面的这种饥渴，我们在生活上面情感上面的这种不足，生命上面我们觉得的这种伤痛，是神最终要医治的，而这个是他在灵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 OK， 所以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 不但是看这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如此，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他所讲到的诸般的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是照着，第一是照着神的旨意，目的是为了给那些传福音，是不是？传福音的那些人做见证。也就是说，这一节经文我们最清楚最明白的理解，对不对？我们讲到读圣经明白以后，我们要去解释它，然后我们要解释的正确，这样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应用。所以这边他讲的是哪一些人？是讲那些主耶稣基督和被主耶稣基督派出来在初期教会要传福音传讲救恩的这些人，给他们做见证。所以神迹奇事和异能是跟随着使徒和初代教会的这群先知和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这是很清楚的描述。所以也就是说，这里面所描写的所谓的他们，不是讲今天所有的信徒，不然的话他就变我们了，我们，而是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目的神的目的，借着这一段话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超越，而这个救恩的信息今天因着这些属神的仆人传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接受了他，我们跟随了他，这是好的无比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今天当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今天在有一些少部分的教会里面，他们有这种观念，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现代社会，现代的这个世界当中，不会再看到神迹奇事和异能了。也就是说，你看，有人就走两个极端嘛，一个就是今天如果是属神的教会，一定要有神迹奇事和异能， 可是很可惜的就是为了这个极端的一个看法，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和异能的展现变成人的作为，或者变成错误的属灵的追求，或甚至是走入了这个走入了异端，走入了邪灵的工作当中，要不然就是变成人的层面的一种障眼法 ，OK， 欺哄，这是一个极端。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教会就说，今天我们神不会再有神迹奇事和异能，这是一个极端，就是你斩钉截铁的把一个立场讲得这么明白。可是这段经文里面有说，今天的这个神不能照着他的旨意施行神迹奇事异能吗？没有，并没有。而且事实上，当我们看整本圣经，你就算是看旧约也好，看新约也好，我们发现神照着他的旨意，他有他的工作。当神要施展他的工作的时候，就是神迹奇事异能，就是神迹奇事异能。但是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但是今天基督徒生命和生活的呈现，今天教会在这个世上要能够别树一格，或者说我们说别树一格，或者说是要能够圣洁的，好像被分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要有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是要让世人看得见的，是不同的，不同的，而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这个就是见证。从一个层面来讲，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只顾自己的生活，就算是努力想要掌控自己生命的人，或者甚至是当福音传了以后，多年来不愿意接受福音，不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然后谦卑的能够去认识神，接受救恩的人，当那个人的生命改变，当你我从一个在罪恶当中，在自我的世界里面过生活，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从那样的一个环境变化成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美好，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这个的怜悯，而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痛哭流涕的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你说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神迹奇事，就是他的异能。你说今天弟兄姐妹得病，有没有医治的？有没有被神医治的经历？当然有，我们教会就有，感谢主，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是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时间形成的。今天就是今天在我们当中，事实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孩子的养育或者是生养上面碰到很多的困难啊，孩子在这个母腹当中，然后呢因为现在这个科学医药发达，孩子才几个月就可以用超音波，用什么显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医生都可以跟父母说，那担心啊，担心就祷告，祷告，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看神引领，是不是？那我们就看神怎么样改变这个做父母的心，神怎么样子来呵护维持这个小小的生命，那神有他的心意。可是当这个生命得了拯救，然后呢这些所谓的病症得了医治，那我们看见一个活活泼泼生龙活虎的孩子生出来，那你就感谢神，这不是神的工作吗？当然是神的工作，我们看得见的，只是我们不强求。因为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时代，在使徒的时代，神话语的工作和神这个福音的工作，神是用不同的方式展现。今天2000年之后，我们仍然在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这个主耶稣基督拯救人的这个福音和神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这个实际的改变是不能抹灭的，是很清楚的。而神使用我们今天的人要来为他做见证，不是用神迹奇事异能的方式，而是用我们生命上面的改变，用我们生活当中的转变， 我们人性情的改变，从一个自私或恶劣口出恶言的人，心里面常常会愁烦，然后常常会埋怨抱怨的人，变成一个有喜乐的人，有平安的人，变成不但是制造纠，不但不是，不但不再制造纠纷了，而且是能够做一个什么和平的使者。我们不是靠着表面想要做着一个上得了台面人模人样，我们是从心中能够散发出这种和平、温柔、恩典。我们的家庭不断的被神的改变，对不对？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从紧张或从恶劣或冷战，变成看见圣灵借着我们在他面前的降服，有了这个极大的转变。这种是神今天要使用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能够将我们所传的福音来为我们做的见证。这是实际的。 OK， 好。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要讲到这个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我知道之前我们提过，所谓将来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词叫做来世，对不对？来世。将来的世界是什么？将来的世界就是神国度的降临。这个神的国度的降临，在一个实际的层面上面来讲，是我们称之为千禧年或千禧年的国度。 OK， 我把这个写一下给各位看。千禧年的国度，这个英文叫做 Millennial Kingdom。 这为什么讲到 Millennial， 为什么讲千禧年，是有一千年，因为它是有一千年的时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他就是完完全全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而来的，君王的身份而来的。那他以君王的身份来，就是一个神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个实际、一个物质性的展现，物质性的展现。这个将来的世界，然后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来临的时候，在这个国度里面的生活，就是神在救恩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冲突，没有征战，喜乐、满足、和平，神完全的恩典和供应。这也是以赛亚书里面一开始 所描述的那个情景，狮子跟羊可以和和平平的一起温驯的能够在一起生活。 OK， 这是神将他起初在的创造这个伊甸园里面的那完美的一个展现。那当然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之后，这一千年之后，撒旦因为撒旦被捆绑了，所以才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地上能够有一个千禧年。为什么叫禧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国度，一个世界的展现，所以有禧这个字。 OK， 那因为撒旦和他的魔鬼都受到了捆绑，所以能够有一个千禧年国度的展现。但是在这一千年之后，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撒旦会再次被释放，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天使天君还有属神的人会跟魔鬼撒旦魔鬼做一个最后一次的一个征战。然后呢魔鬼和他的这个撒旦和他的魔鬼们会失败，然后被遣送到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在那边受苦，永远的在那边受刑罚。那这之后呢，神就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创造，也就是说他的救，神所给予我们今天的救恩得到了一个实体的呈现， 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得到了救恩，但是我们的肉体和这个物质的世界仍然受罪恶的捆绑，仍然受到撒旦魔鬼的这个控制。但是到了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这个就是今天所讲，今天这个第五节里面所讲到的将来的这个世界，将来的世界，神所应许的世界， OK， 也就是我们 属神的人所会承受的世界。这个将来的世界在第五节就是跟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承受的救恩事实上是同 是一个连贯性的一个描述， OK。那这个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仍然在讲到主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的，对不对？天使是神所创造的，神的仆役，甚至是神创造出来服侍神所爱的人的仆役。但是他们虽然是仆役，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但是神，你看神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神爱天使，因为天使只是仆役，天使只是工作的服侍的。但是神爱人，因为人是反映出神形象的，人是神的儿女啊，所以神所爱的。所以这个将来的世界神是要给谁管辖的？我们就看到第六节这边是不是讲到，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配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这段经文，这个是从诗篇第八篇里面出来的，我们等一下会看。他用了这篇这段经文作为例证说这个世界，这个将来的世界神要交给谁管辖。所以是交给谁管辖？是不是人？就是交给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八篇。好，你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诗篇第八篇，那我也会把它放到荧幕上面。诗篇第八篇一共有就九节经文。好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好不好？哪一位替我们读，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中间的是和合本，右边的是新译本。 OK， 你哪一位帮我们读？你把自己的经营关起来，然后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我来念。
好，便
说
谢谢。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一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好，谢谢。
已经没
完。你可以把第九节读完。
OK， 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好，谢谢。所以你看 这篇诗篇是什么？是诗篇是大卫的诗，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王所写的诗篇，所以你看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好，他在 讲神，在赞美神。然后呢，第三节他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这个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那他就想到了，他说，你看神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人算什么？跟神比起来，神是创造这个天地， 橙色月亮星宿的神是神是这个你看第二节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能够建立能力，让仇敌的报仇是闭口无言的。哦，这神是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尊贵。那他就想到了，我这个人啊，虽然我是君王，但是我还是人，人算什么？可是他知道神，人是蒙神眷顾的，所以他说，你看，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人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从能力，从知识，从这个行动的范围限制来讲，天使当然比人都强，可是虽然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可是呢，他说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因为他知道人在所有的创造当中，包括天使，天使没有荣耀尊贵，是人有荣耀尊贵。那他就说，为什么大卫知道神人是蒙神眷顾，而且是有神所赐的荣耀跟尊贵呢？为什么你我是蒙神眷顾？为什么你我是有神所赐的荣耀和尊贵？因为神派人，对不对？神派人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万物，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经海盗的，都要能够伏在他，这个他是人，对不对？伏在他的脚下。那我们当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看希伯来书的经文在第六节的后面，跟第七节还有第八节，事实上跟诗篇第八篇有一点点的不同，有一点点的出入。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一样的。 OK， 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跟诗篇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到了第八节的时候，你看第八节的时候，他就只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结束了，对不对？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结束了。可是你看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当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使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我们很熟，当我们渐渐的对神的话语熟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诗篇，所以我们就回来看诗篇。当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并不是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而是说什么，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万物。 OK， 我现在再做一个 连结， OK， 再做一个连结。那希伯来说书只说万物，可是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使我们回去看到诗篇，旧约的诗篇，大卫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写的这个诗篇，我们就看到这里所万物的这个描述是讲到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当圣经讲给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一个画面，讲到地上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是在被是神所造的，然后是派人掌管的时候，这个画面是什么？让我们联想到什么画面？很明白的，在圣经哪里有讲到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受人掌管？
创世纪。
对了，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到第29节。OK， 我们翻到圣经去看一下，这个很重要。这里有几点的连结，我们当我们去了解到的时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啊。创世纪第一章第26到第29节，好。哪位听我们读26到29节？如果你要读的话，请你把你的静音关起来。
我来读。神说，
谢谢，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
在这边先停一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连了，对不对？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牲畜，这一切。好，所以这是完全画面的连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圣经这样子把这个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神就是要借着圣灵要让我们看见，回想回溯到神的创造。你想到，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这卷经文，当他在对当时的信徒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并且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神说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国度，就是要我们能够承受的这个，是要带我们回到神起初完美的创造当中。是不是？这不是只是说，哦，我现在有一个串珠圣经，我现在回去看到圣经第一章，我要把这个经句经文连在一起。不是，神要在他完美的创造里面，这个完美的世界充满和平，没有死亡，只有与神的同在的美好，在爱，在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罪恶的环境里面，这个是神要我们承受的，这是神要人承受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不但是神不是带我们回去看伊甸园的这个完美的世界的呈现，而是说神的救恩是要带我们进入到他的这个新天新地，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崭新的呈现，就像他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的样式。好，陈理，请你继续读好吗？二十七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你看弟兄姐妹，这个第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他们，就是人，神赐福给人，就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我们看这个重点，就是神创造了人，他是在爱当中创造了人，但他对人有一个期许，然后对人有一个赋予人一个生命的价值和目的，或者你甚至说义务也好，责任也好，就是什么？要治理这个地，要管理这个世界一切的神的创造，是不是？治理这个地和管理这个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这两个词很重要，也跟我们今天在希伯来书所读的这个经文有相关联。好，你看这里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两个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治理。对不对？一个是治理，然后一个是管理。英文的圣经把这个治理和管理翻译的更贴切。OK， 治理是 subdue， 管理是 have dominion。OK。这个治理恰当，或者是更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心意的翻译，我觉得是制服。为什么我们要不是说只是在这个文字上面做文章，而是你要记得，这是神给予人，神赋予人，在神的创造里面的责任的托付， 也是神的祝福，对不对？因为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不是说吗？神赐福给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了解治理的意思，事实上是讲到要制服，制服什么？要制服这个神所创造的这块地。那制服，那就是我们要控制它，我们要使它顺服我们，对不对？而这个管理，你看 have dominion， 这个英文的 dominion 事实上 有另外一个翻译，说是 rule over。这个字 dominion 还有 rule， 也就是说更恰当的一个翻译是什么？掌管，掌管，或甚至你可以说统领。当我们想管理的时候，因为这个词今天很多东西都是管理啊，公司里面有管理啊，然后这个政府有管理啊，我们在家里面也有管理，也有治理。那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更深一层的这个意义。你看英文翻译它原文的讲到的这个 subdue 和 have dominion 或 rule over， 当你讲到制服，当你讲到统领的时候，这个描写的是什么？这个描写的是能力和权柄，而且是描述是一个在国度里面的一个展现，国度里面的一个展现。你看制服或 subdue 这个字，它讲到的是能力，能力。而这个掌管或统领，用一个不一样的颜色，它讲到的是一个权柄。看到吗？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创造了人，神先创造了这世界，然后并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生命，所有一切在物质上面，在生命的延续上面需要拥有的一切的动植物，全部神创造好以后，他说这是好的， 我把我的这个、完美的创造好了。这是一个世界，这是他的国度，国度要有人掌控，要有人去统领，而神将这个掌控、制服、统领的权柄，将他的这个义务、将这个责任和将这样的祝福赐给了谁？赐给了人。这个不是只是说人要治理和管理，我们不是一个管理员。你看今天很可惜，很多人变管理员了。管理员是那个最不受人敬重的，对不对？ 最不受人这个重视的就是管理员，整天坐在门口。你如果是一个什么楼的管理员，你就整天坐门口，什么事都不做，就坐门口那个人叫管理员。大事情不找他，所有琐碎小事就找他，像是一个仆人一样。不是管理员，是一个统领，是一个掌管神的国度的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治理跟管理所讲到的是制服和统领神的一切的 创造，讲到是神所赐给人这个能力去制服去治理，讲到神给人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神的权柄。所以有一个概念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人。我看看我会再开一页，我看 OK。 人啊是什么？这样说好了，人是替神设政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设政者。神是那位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这个世界一切万物的主宰。可是神爱人，神给人这个尊贵，你看我们是不是讲到尊贵，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尊贵，为什么这个是尊贵？因为神不是只是说好，我给你一块地你去好好的去做吧，哦，我有一块地你去耕种它哦，这块地这个也没有施肥，野草丛生，你去除草然后你去施肥，你想办法把这块贫瘠的地把它翻转为一个可以出产农作物的地，这不是神的心意，你知道吗？你要记得这个世界的地变成需要流汗，需要这个努力流汗，然后投入之后才能够出产作物的是在什么？罪来到这个世上之后，工作和对这个世界的治理才变成要辛苦流汗，汗流满面，这个才能够糊口的。在那之前，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而神将他完美的创造交给了人，使人做一个摄政者。神将他治理这个世界的这个权柄交给了我们，交给了人。OK。所以这个事实上这个观念我们可能并没有 并不是我们一般常常会想到的。人是替，你可以说是替神摄政，或者说就是神，我觉得更好的就是是神指派而成为的的摄政者。我们是摄政王，这个王国不是我们的，对不对啊？这个地和权柄不是我们的，但是呢是我们的主宰的，是我们主人的，但是他将他的权柄，他将他的王位交给我们，让我们治理这个地，让我们管理这个地，让我们统领这个地。他赐给我们人能力，人，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的是不错的，人是万物之灵。今天因为进化论的关系，西方社会都不讲万物之灵。我不知道今天在华人的社区当中，特别是在我不知道在这些华人的国家的这个教育里面，是不是还讲人是万物之灵？那当然，这个从人的层面，人本主义来讲，万物之灵的意思就是说，人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任意妄为。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去浪费、破坏，或者是去剥削。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原本的意思，万物之灵的意思说，这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动植物或者是物质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呈现是不是不会屈居于人的掌控之下的。那这是和圣经的观念。人是万物之灵的原因是因为神将我们创造为万物之灵。我们是神的摄政者，在这个世上，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他的摄政王。这个是一个何等高贵，何等尊贵，何等荣耀的一个身份，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我们记得我们说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的重点是要认识耶稣啊，我们的重点是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神，主耶稣基督的超越。那为什么会讲到人呢？那这里面是怎么样连到主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就看了，是不是？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因为既然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 不见万物都服他。我刚刚稍微提到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上面一切都在人的制服之下。等一下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就是如果神是要指派人来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世界，你觉得今天人治理的世界是治理成什么样子？治理得了这个世界吗？刚这个狮子妹替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她也讲到今天的社会那 乱得像什么一样，连美国这个我们以前都非常的这个觉得很特别向往的一个所谓的民主明智的一个社会啊，好像是走在世界的这个尖端的。你看今天的这个样子像什么？好像往回走了，今天快要变成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乱。那所以，但是，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虽然神给人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和这个责任义务，但是今天人是怎么治理这个世界呢？事实上，我们看见今天并没有万物都是服在人的这个手中的，那这是什么原因？等一下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我是已经讲到了一点，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是不是？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细看，但是也许下一周我们会稍微再看一下。那在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人的样子变了，这个世界的样子变了，因为人 越来越离开神了。今天美国的，今天这个世界，甚至美国，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的乱？为什么没有秩序？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好像这个这个能够使这个世界治理的越来越像样，而是越来越混乱？这是因为罪的缘故啊。那但是呢，我们看见今天并不是每一样都伏在人的前面。OK， 我们还看不见万物都伏在这个人的面前，但是将来在来世，在这个将来的世界里面。会有的，因为神会重新将这个世界拯救和改变和创新。 OK， 那第九节就开始连到了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为什么耶稣比天使小一点？因为耶稣是人子，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因为神是高于天使的，对不对？神是高于天使的，不论是在他的身份地位呈现本质上面，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却降卑成人的样式，就比天使还小。所以这里就把主耶稣基督跟人连上了。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在第六七和八节里面是讲到人的尊贵，但是讲到神在人的身上的心意，现在他就讲到，你看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一位耶稣，他比天使小一点，然后因为他所受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主耶稣基督得到的荣耀和尊贵的冠冕是高超越于神所给予人的尊贵和冠冕。刚刚在第七节里面讲到的尊贵冠冕是讲到神给人的这个能力和权柄，作为神的一个摄政者，我们是替神摄政的，所以这个是人的权柄，那这是人的荣耀，这是人的尊贵。可是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人，但是他的尊贵和荣耀是超越于人的，因为他是替神成就了他拯救人的计划，救赎人和救赎这个神的所有一切创造的世界的的救赎者。他将会是将神的国度带入到神的计划当中，是将神的拯救的国度，神的完美的国度能够让我们承受的那位先锋者。所以他的尊贵和荣耀是因为他受了苦，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好，那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不容易看到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引用诗篇第八篇来讲到耶稣，那不就是讲到人吗？为什么会讲到耶稣？ 那我今天只提一点，然后我们下周会去细看，因为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所以我们要结束，让各位有小组分享。那我今天就提一点，让我们开始去想。在第六节的最后，第六节后面开始引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不是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吗？你们有没有人有中英圣经的？中英圣经的，你看英文的话，你读 那段第六节的最后那一段引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英文怎么说？英文翻译的世人是什么字？
Man、
Man 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世人。
The son of man。
对， son of man。 OK， 这个第六节跟诗篇里面的第八篇里面的用法是一模一样的。中文圣经翻成人，这个原文就是讲到 man， 而中文圣经翻成的世人，原文讲到的 是 son of man。 son of man、希伯来文 是什么你知道吗？ Ben Adam， Ben Adam。Adam 就是亚当，你知道为什么亚当在旧约圣经里面，为什么说亚当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他叫亚当，他不是叫亚当， Adam， 亚当就是人，所以他是人，他的名字变成 Adam。 那在这个希腊文里面 Ben 就是 B-E-N， Ben 就是、谁某人的儿子，儿子，所以 Ben Adam 就是人的儿子，人子。所以这个Ben Adam 或这个 Son of Man 在这个里面应该是翻译成人子。那为什么会中文圣经会翻译成 世人呢？这个我们会花时间去多看，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去多看、okay?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你想到吗？ Son of Man， 人子，是谁在圣经里面谁用了这个专有名词来形容他？是谁？新约圣经谁是人子？
是耶稣本人。
对，没错，耶稣他在福音书里我们看见他用了至少88次这个词人子，88次。耶稣是 Son of God， 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他也是 son of man。 son of God， 神子这个概念，你看我们希伯来书前面第一章是不是看了很多次，这个是从旧约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包括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有讲到的，他就是神子，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是神所拣选要来拯救人，是要将神的创造能够带入到他的拯救，带入他的新天新地的国度当中的这一位是神子。可是主耶稣基督，别人不叫主耶稣基督人子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称自己为人子，人的儿子。那人子这个概念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彰显，他要特别的聚焦于他是有人的本质的这个目的性。所以你看，所以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的中文圣经我们没有 翻出这个层面，它并不是翻错，你们不要认为它翻错了，但是你们如果在圣经上面你愿意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写一个注释，你可以把世人这个词，你可以说这个原文里面就是讲人子 son of man。 那人子跟世人这个当中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下周来看。可是今天我们能够看见的至少就是什么？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神是圣灵感动要让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先是把耶稣带到诗篇第八章里面，讲到人的尊贵，但是这个人不是只是讲到人，是讲到那位神差派来这世上的耶稣，他是人， 他是人子，他要以人的身份，他因为有人的身份和本质，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这个受死、为我们的赎罪是完完全全、这个、毫无一丝一毫的不吻合，完完全全吻合的百分之百的一个，好像等于说是一个翻版的替代。这是神借着他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为什么他在这当中得到了冠冕和尊贵是超过于人的，因为他是将人救赎，将神的这个崭新的国度完美的国度带入到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的那位创始者，那位先锋，那位成就者。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到这边，我把、这个今天的、回应的题目我放到荧幕上面给各位看，那我也把这个题目放在交谈区里面 chat 里面，那这样的话你们到时候也可以把它、copy 出来。 OK， 我把它放到荧幕上面，你们等一下。好，你们看得到吗？我把它放大一点。好，那小组长们或者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一个，如果你们的电话上面可以照起来，或者是你就做一个那个 荧幕的、如果你会用你的电话或你的电脑把这个荧幕、抓下来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用。 OK、神既然要人管辖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尊贵和荣耀，那你觉得今天人管辖这个世界 管理的怎么样？如果那是神给人的荣耀尊贵和这个管辖权，可是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完全的好像能够 很大方很自然很完全的去施展它呢？你觉得人今天将这个世界管理的如何？我想我们的答案都是一样，很难，真的只有批评，好像没有什么建树的地方。好，可是我们不要在这个第二题上面做太多的文章。为什么？重点不是去看别人，我们当然知道别人做不好嘛，别人这个特别是很多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好好 的这个替神治理，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在替神摄政。好，我们不要去讲别人，那我们自己呢？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神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之后，你知道我们就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往这个神国度的复兴和恢复的这个道路上在走。那既然如此，当我们了解到神给我的义务责任和祝福是要能够去替他管理和治理这个世界，那我们的这个责任义务和特权，那当你有了这样了解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和你的生活，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孩子，对你未来的这个计划，一切有了什么崭新的视野 和看法，还有一个想要重新去出发的一个做法呢？ OK，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因着你我的罪受苦而受死，然后受死，因此他得了尊贵荣耀，而这个尊贵荣耀是比人的尊贵荣耀还更高层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是不是？那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越，在这个层面的超越，这是神的恩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影响？ OK， 好，那我们就请、Gloria 替我们把这个小组分起来，那我就在这边跟各位道午安，然后呢周末见，先祝福你们。
好，谢谢长老。
谢谢长老。